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掉了。像我刚才说了，一个是选择教材中适合实践的，再就是选择教材中那些重点和难点的内容来设计。比如说像我们地理的地球运动的地理意义，这个呢教材无论怎么换它都是教材的重点内容，所以我们在这上面费工夫，费一星期也好两个星期也好，我做了一个比较高级的课件，那么我们就一劳永逸，就可以永远使用下去，也可以在网上跟大家共享。我觉得呢就是选择这样的内容还是比较合适的，这是一点啊。第二个方面，稍等一下啊，我这个有点毛病。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研究课题内容，主要是结合大纲，学科这个教学大纲，还有考试大纲，仔细分析和研究课题的内容，明确教学目标、重点、难点、问题。深刻理解教材的知识结构和内容体系，像这一点呢我就不必多说了啊，因为我们老师呢无论是上多媒体课还是上其他类型的，他都一课呢现在呢也必须研究这个内容，要理清的知识结构和内容体系，这样呢便于你有的放矢的选材。第三部分，搜集相关的信息和资料。以往呢我们做课件呢往往就是说呢，我课题确立了之后我就开始写脚本了，其实呢我以我的经验呢我不这么做，我课题确立了之后对研究内容，对有我的第三个寻向信息和资料，在网上呢有许多这个与你选择的课题有关的内容资料，甚至课件脚本教学设计，这个都很多很多，所以呢什么勾勾啊去搜集这些资料，然后多看一些人家的一些个教学设计，这样呢你可以最适合自己的，也可以启发你的思维，在此基础上呢你精炼出自己的脚本，所以呢这是第三方面。那么在此基础上我们就可以进行第四方面，创设脚本，筛选和编制媒体素材。所谓脚本，实际上呢班的老师自己做课件他不用这个脚本，他都是脚本自己的脑袋。那么什么本呢，一般的是我经常看的脚本，有一些老师啊他让我帮他做课件，他把他的脚本呢就是拿给我，我照他的脚本去制作。但我们老师自己做课件呢一般不用脚本，就这个脚本都在你头脑里装的。就像脚本呢它就是对这个选择节目的布局啊，视听形象表现、人机界面的形式、解说词的撰写、音响和配乐等手段呢都进行周密的细致的安排，作用呢就像教学设计的教学内容的联系和教育对象的学习规律，对有关画面和声音材料分出轻重主次，合理的进行安排和组织，并结合所用的软件的特点来进行，将教学课件内容一步一步细化，具体到每一屏有什么内容，画面怎么设计，表现形式，按钮怎么去操作，都要列清楚。实际上这就是一个脚本，相当于电影剧本。那么我认为呢在脚本的设计和选择方面呢应该注意这么几点。脚本的设计呢要注重学科特点，就说呢比如说你做这个课件 他是高中的还是小学的，是初中的，是语文的，是数学的，还是其他学科的，这个呢在脚本的设计上一定要体现出学科特点。我一般的呢在做课件的过程当中，我在这个课件的第一页封皮儿上很下功夫，是不是又没有了？啊啊啊！那么在封皮上呢，我一般的呢就是比较下功夫，我这个课件呢一打开之后一看就能看出是高中的是小学的。那么小学的课件呢，它要就要针对这个小学生，他这个第一页在打开的时候呢要吸引小学生的注意，他要采用就是说是那个灵活的比较那个活泼的一些画面哈来体现。那么高中的呢要针对高中生的特点，像数学呢有数那有创设计的时候要注重这种平静的创设，理科呢要注重这种逻辑思维，学科呢不，它这个在脚本上呢有很大区别。你像理化、物理、化学，在脚本的，我觉得物理化学使用多媒体教学做课件呢，它应该注重现象，怎么那个模拟微观等等方面下功夫。像理科、像文科呢，像历史啊、语文呢等学科呢，它注重在创设情境、渲染气氛、建场景等等，在这方面下功夫。我这有两个例子呢，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见啊，我这个呢是一个沁园春雪，它的一个诗词的课件的封页。那么一打开呢，感觉也就出一种什么呀，这个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见啊。那么从中呢能体现出说这个一打开这个画面就知道这节课我们上的大致内容，就创设一种情境。这个呢是一节美术课的课件，封皮儿，古代人画，一看呢就给人带到这什么呀，唐代的美女图嘛哈，这创设了一种什么呀情境，渲染了一种气氛。这个是一节英语课的课件，大家不能不能听见这个音乐，我想应该能听见。这个是英语这个英语它这个有一点莫泊桑的项链，那么那个项链可能这个内容大家都比较也有所了解吧，不能说熟悉，有所了解。那么很有一种凄凉气氛，所以我一打开这个英语这个课件呢，就创造出这么一种情境。从音乐上就烘托出这种气氛来，就把学生们带进这个多媒体课堂，这些英语说整个这个课堂笼罩的这种气氛也。所以呢我在制作课件的时候呢比较注重一些，一打开之后就抓住学生，创设出一种情境，烘托气氛。要是悲剧的色彩的文章，那么有一种悲剧的气氛哈，都给烘托出来。美术呢是美术，那个诗词说的在这方面注意。咱们呢课件的素材的选择呢一定要根据教学的实际需要来确定，既随意性要有的放矢，明确无滥， 切忌画蛇添足，学民多种，分散学生注意力。我这也有一个例子，这是我们有一个老师做的这个政治课的课件，我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见啊？我因为呢，我主要是看的是大屏幕。
在旅途的路相遇、相识，
是我的课件。
相交、相知，
这是一个老师新做的一个政治课件，但是呢，我对这个课件我就不怎么欣赏。这整节课呢声音也很杂，他在配画面的时候呢又配一些小动画吧哈。他这个内容的名字叫规律，我给大家简单的放一下。其实这是一种高中的政治课，但是高中政治课他做这个课件呢里边穿插了许多与教学内容无关的小动画，然后呢字出来都是，那就是声音效果也比较杂，就是这老师是不是就喜欢热闹一些，大概哈，画面又插许了。他喜欢这么去渲染，就是觉得是美化这个课堂。其实呢，课这里边呢又放了个青蛙的动画，他这个课件呢是讲的是政治课的规律，高中政治课。但是呢他在制作这课件过程当中呢感觉呢用了许多的声音不关的话分散学生注意，觉得起到扰乱课堂的作用。我想要是我是一个学生，我肯定是不看他这个画面展示的那个内容，我肯定要看那些小动画。所以这节课呢我想呢教学效果肯定不会好，学生就是看。他在讲练习的时候又插入一只鸟，跟这个内容什么关系没有。播放小品的时候还弄一个弹簧床在那蹦啊跳啊哈，跟这个内容也没什么关系。不行，我放在这儿吧哈，受不了了他这课。我想呢这样的课，觉得用这种课件这个制作就是个失败。另外呢他这个上这种东西觉得这个教学呢也是肯定是失败的。这节课呢它叫规律，那是我头脑呢也一点思路都没有，听完之后杂乱无章，没什么规律哈。感谢它里边动画声音分散学生注意力。我想呢这是咱们老师呢有许多老师在做课件的时候真容易犯这个。上面他我放个蝴蝶吧，放朵花吧，放完后让它在闪动吧，上的星星在那什么，在那个一闪一闪的吧。这个呢很容易分散学生注意。 哎，你忙着啊，妈妈给讲课呢，很容易分散学生注意，所以呢，这个教学效果不会好。注意大家在做课件的时候，我想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就是说这画面所有的东西，你画面里边插入的声音也罢，动画也罢，图片也罢，一定要与教学内容有关系，一定与教学内容有关系，也不要喧宾夺主。你实在觉得画面哪怕空一些，你也不要弄一些什么小动画上去哈。但是呢，你像比如说你要小学的课件，这可以所谓课件，比如说小学课件这，我说讲那个十，你就可以用十个，用两个鸭子加三个鸭子，哎，你就完全可以这么去做。但是我们要做小学课件呢，你说十一内加减法，我用一个一，再加上一个一，再用什么两一个二，就这些个数字肯定是不能吸引学生注意，学生不感兴趣。但是你用两个鸭子、三只猪，现在都就成。所以这是两码事，大家一定要注意哈，一定根据教学内容和学生特点去这个进行课件的选材。这个是第二点。第三点呢，课件的设计一定要规范，导航要明确，灵活性要强，要易操作。所谓规范呢，就说呢，你这一个课件设计完之后，整体从整个课件的整个流程每一页来看呢，都要有统调，别这一篇是个绿背景，下一张是个红背景哈，再下一张又是个蓝背景。他有的老师个喜欢新鲜，他经常去这么设计哈，我就喜欢变换，所以感觉你这个课件的设计就不很专业。所以统一的框、统一的按钮、统一的导航。所谓导航呢，就是上页、下页、左那个返回啊、结束啊、播放啊、停止啊这些按钮，这些呢都要规范，而且要统一格调，这样呢容易容易呢，就是说在共享的时候呢哈，像其他的老师呢拿来使用呢也比较方便。另外呢，你说课件的设计时候一定要灵活性要强一些。所谓灵活性强，就是说咱们课堂教学呢，它不是非常死板的，它这个灵活性特别强。教师和学生这种交互，它是不受时间限制的。所以我在课件设计的时候，一定要体现出这种交互性强的特点。像我记得我曾经参加过一次课件大赛，其中有一位老师做的那个课件，他呢讲的是地理课了哈，一节地理课讲的是沿海开放城市。那么他设计的课件呢，他就是用的是实际上 PowerPoint 很简单的一个 PowerPoint 去做的哈。沿海开放这些特点，一个就是说一个一个出来的，在出每的时候他是设计师，砰出来一个城市，在设计的时候就不够灵活。沿海开放城市啊，它所有的城市都出来之后，课件才能往。结果呢，他在演示的放起炮来了。像那一般的，如果很都很可能评委呢，好像在评委呢不会感觉有很深的那种印象，但是呢，他这个沿海所有开放城市一炮一炮接一炮，全部放完了，他才能把这个课件播放下去，要不然进行不了下一步。结果呢，他这几炮播放完之后，我们下边这帮老师和评委觉得，这哪是讲沿海开放城市，这好像是偷袭珍珠港。所以呢，他这个呢就是特别死板，我课件就这么设计了，就这么长时间，我你不到时间我就翻不下去页。所以这种设计绝对不行，那么就成了老师成了课件的奴隶了。我们老师就是跟着课件走，所以大家在课件设置课件时，一定要是这课件成为我的工具，我想怎么使就怎么使你，我想要翻上翻就下翻，上翻下翻就下翻，我想让你停就停，我想让你走就走，所以要特别的灵活，让他为你服务，不能你为课件服务。咱们尤其有一些老师对使用多媒体教学呢，就是有一点畏惧吧，可能就是他电脑这个 课件制作方面不是很熟，电脑操作不是很熟，他就是受让课件牵着鼻子走，所以把这个多媒体课呢，多媒体辅助教学实际上是辅助教学。结果呢，计算机，成了老师辅助的，他辅助计算，所以呢，这个行了，一定要灵活。第四个方面呢，就是课件的背景文字色彩搭配要和谐醒目、清晰。所谓和也，如果达到这一点，说和谐醒目清晰，反正这个美术上讲究配色，讲究配色。我一般怎么配色的呢？都是深浅去搭配，深浅去搭配。让大家我屏幕啊，不懂哈，看一下能不能看见我屏幕。哎，能不能看见我的屏幕？屏幕，屏幕不太好哈。屏幕，等一下，我看一下，我这屏幕可能是……哎，我手拿着这个摄像头呢。能不能看着啊？我这个屏幕左边的这是我的配色，我自己的这个配色风格啊。右面的呢是有一些老师他们就这么配色。我呢在讲配色的时候呢，就说这个画面你感觉让人看了是不是舒服？我呢做课件呢，经常有老师那么表扬我说，看了你的课件感觉呢就是说特别舒服，而且呢觉得有些大气。我觉得这就是画面的色彩搭配上有关系。我一般的喜欢的那个深浅搭配。你比如说所谓深浅搭配，淡绿呢你可以搭配深红，但是呢你绝对不能是中色的这个红跟中色的绿，红的绿的这一搭配其实很深，但是呢你如果淡绿跟深它就会很协调，淡黄跟深也会很协调。像灰色调跟一些深藕了、深绿了、深棕了哈等等去搭配也都很和谐，所以呢一定要是深浅搭配。深浅搭配那色调呢，就是感觉呢特别清晰。其实我们做上多媒体课做课件，还有一个我们自己做呢是在电脑上，应该是很清楚，但是多数情况下我们是在使用大屏幕。大屏幕上反那么反射出来一定要注意清晰。你这节课你这个图也不清晰，字也不清晰，所以你这课就是个失败的课件。那么要想达到清晰，必须反差大，色彩的反差要浅，背景深是浅。我们有些讲究这个配色，所以呢它这个背景采用中色，就中间色调，再写上表，你用浅色调写深字，或者你用写浅色字也会很清晰。但是呢有的时候呢就是说呢你用深色调写浅字吧，往往是给人一种感觉就是很肃穆啊，是很那个怎么说呢，不是很舒服，所以用浅色的舒服。但是我在色彩搭配上呢，我不怎么不太常用这个黑和黑白搭配，一般呢我不用黑白搭配。你说白浅吧，他俩一搭配，他俩一搭配呢就是说多明，还要色彩丰富多彩哈。你用黑白一搭配，这画面上你可以想象一下，白色调加黑字，感觉很肃穆。追悼会哈，你用黑色调写白字，感觉也不是很舒服。所以呢，我一般的呢，就是说，那个深色调的，但深绿、深棕、深藕、深蓝，用这些色调，我不用纯黑色的去搭配。就这色彩搭配上，我觉得吧，那个也有点讲究。 就这点，这个课件让感觉很舒服很和谐，这与色彩搭配有很大关系。这是我讲的第四个方面，就是说在创设脚本筛选和编制素材的过程当中，大家应该，我认为应该注意的这么几点问题哈。一个是要体现出学科特点，再一个呢就是说，这我讲的这四点呢，我自己觉得是有点，就是说从经验中来吧哈，因为我经常呢做课件，也帮助一些老师，那个就是说指点什么的课件啊，所以呢从小学一直到高中的课件，甚至到中专的课件呢，我都设计过。一个是要就是说一个一点体现出学科特点来，一看这是语文的课件，就是一看就能知道这是语文的，让人一打开课件就是那个就感觉这是高中语文学语文，就是说都也有既能体现出学科特点，还能体现出学生特点啊。第二个呢，就是要根据教学需要来选材，不要呢随意，不要这个就是即随意性。第二个我哎呀，这块有个空地吧，小地方我放一朵花吧，这个不好哈、啊。你放这个动画有啥目的？你放这朵花起啥作用？你就应该讲究这个。第三个呢是要规范。既然我们做时间了，我们一定要呢让他感觉呢是很专业。整个课件呢，统一的色调，统一的镜边框，统一。那要上翻页下翻页停止播放都要灵活，这是第三点。第四点呢，就是色彩和背景色彩搭配要和谐，背景主要是背景文字搭配一定要清晰醒目，咱一听一定要，这是在课件讲其实过程啊，这里边我提到这么几点啊。第五呢，就是各式与打包。这个我们脚本创设，我素材准备差不多了，最后我要用课件用着多媒体集成创作工具去把它合成在一起，是吧？那么在合成这个当中，实际上呢，有的时候你怎么提到合成呢？我们在那在那个选择素材，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其实呢，最后还要有一步合成了。做素材的时候，是不是已经涉及到课件的制作了？像我们经常的情况下，比如说你制作过程当中，我需要用到一个动画，我动画呢，我需要用 Flash 去完成，我完成个小动画放在那儿。那么我还需要一个图片，我再用 Photoshop 去修改完图片拿出来放在那儿。最后呢，我把我需要这些修改好做完了，也需要一块影像，我也截取合适了，都放好了之后，最后呢用一个都支持这些素材的格式的软件把它合成在一起，按照你的需要还教学脚本的设计过程去合成。那么实际上呢，就是这个多媒体课件的最核心的部分呢，就是制作合成，它的主要是在开发工具的支持下，根据脚本的要求和意图，将各种合起来，能交互性强、操作灵活、视听效果好的多媒体件，为保证课的正常使用还测试，以便呢，所以这个我给大家说一下，有的是做完课件，我本机上运行。但是如果机子上我把我课件考的另一台机子上就丢三落四，就会缺东西，有的打不开。所以测试往往在测试的时候呢，你不要在本机上测试，一到换一台机子去测试，这容易发现你在课件制作过程当中的路径错误。有的你的链接需要用路径，需要学到路径，那么既然一涉及到找路径的，你就要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要相对路径，不要绝对路径。他如果非得调地盘目录下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文件，你再换一个机器上，人家那没有地盘，人家或者是哈，就一个硬盘， 就是就一个盘文件就很注意测试，想办法解决这个技术问题，一定相对路径是测试。那么呢，测试之后说我这个课件没啥问题了，在哪个在其他PC上播放也没啥问题，我就需要打包，要把课件打包。我们有时候在我本机制作之后呢，我要到另一个机子去播放，去播放。那么呢，我本机里装的软件可能另一台机子装的软件不太一样，你本机子上有这软件我就打开了，另一台机子没这软件我就打不开，怎么办？我们需要进行打包，要打包生成可执行文件。就最简单 PowerPoint， 这大多数会使得 PowerPoint， 那么它 PowerPoint 做的这个课件也可以进行打包。现在我们知道 PowerPoint 的版本很多，有的机器上是2000，有的是2003，有的2004，有的是 XP。 比如说我用 XP 做的 PowerPoint 的 XP 2000任就播放不了，我必须需要进行打包，包完之后带过去到才能进行播放。我有一点我做的课件呢，有一点我能保证，就是说我经常给老师做的课件是参加省市甚至国家级这个讲课说课比赛的课件，他们都要到外地去，我把课件带走。所以呢，我呢就是从来没有出现过打不开这种现象，因为我把所有这些问题我都考虑的比较周全一些。所以从我手拿出去的课件到外边上课的老师啊，说课的老师啊，他从来不用顾虑到那是不是我这课件会打不开，所以他不会有这种问题。我想我们老师在做的课件过程当中呢，做过课件老师可能也有所会哈，有的时候你的课件会出现打不开这种现象，那就是我们每台机子装的软件的版本是不一样的，甚至或者是他的装的软件也不一样。这个呢，应该是这个打包非常重要。像我们的 Flash， 这一般情况下说课讲课比赛，它常用软件都装着，但是有的时候版本不太一样。你像我们用 Flash 6.0 或者是Flash Max 哈 ，Flash 2004做的这个，你到5.0的这个机器上，它就。包成不存在，否则呢你就需要带着播放器。我这个用6.0做的，我要把6.0的播放器要带着，包括这个 PowerPoint， 我用 PowerPoint XP 做的，我要把 PowerPoint 这个 XP 的播放器。这播放器是怎么带的？在打包的过程当中，就是 PowerPoint 打包过程中，它会把你播放器打包进去。我讲的第一个过程，课件的编制过程。编制过程其实大家都很熟悉，是不是我这听不见了？我不知道大家听得怎么样。能听见是吧？那么我说的是第二个问题，就是课件编辑。我看现在几点了啊？唐老师，咱们这课上多长时间？要不要大家休息一会儿？唐老师，咱这课上多长时间？需不需要休息一会儿？唐老师你在？唐老师，我跟你说啊，咱们是不是休息一会儿？下边我讲的是课件的制作技术。这个制作技术呢，我是制作技术呢， 了解就是说计算题啊，哎，老师他能听明白一些。如果是不是很了解的呢，大概也就是听的稀里糊涂。我不知道下面有哪几位老师在。有师在。如果是下边没有几位老师，我想下边这个内容好像是比较的专业性强一些，咱就先休息休息吧。你的啊，你是老师，还有谁是？还有没？米莉是啊，就一个米莉。陶老师，咱休息一会儿吧。我想呢，就是对你看以前在天书之光的时候吧，我很少出来讲这些内容，因为呢，就是说下边听，就是说听课的老师，听课的呢不，他们不是很感兴趣。但是呢，现在我下边好像没什么太大反应，米莉好像在。其实要是个别人吧，咱私下交流就可以。好像是没有几位老师了。就一位米莉好像是，咱就讲到这儿吧，今天哥。那我再剪的很多。课件制作技术，刚才是课件制作过程，下面是哎，谭老师，你刚才说话听不见。今天呢，咱们讲下次课，我给大家专门讲的技术。下次课呢，如果是来的老师多呢，哎，我跟你说，这个呢没这个这个频，这个是因为它是录像的，就这种它录像的频率，它就会出现这种就这种黑条。如果我们扛这个录像机录大屏幕的话，也会出现这种黑条。录这个电脑屏幕，这是正常的，这个改善不了，因为这是外录的。能不能听见我说话？ 因为下就是说这个课件的制作技术这一块吧，我觉得呢就是说讲的内容要比较多一些，快拖太快了也没也听不懂。所以呢我觉得呢咱们下次课我就专门讲这个制作技术吧，是吧？今天的老师说就迷离我俩就。点了，下次课吧，下次课。另外吧，我有个建议，如果我是谭老师，我其实我有个建议啊，无所谓的。我跟你说，这么看效果怎么的都不行，肯定不行。如果想着。真正的学程发上去哈，或者真正想的就是说让大家都看到，只能是放到空间上去让大家下载，然后自己大家每个人在自己机器上看，否则不行，否则就这种效果肯定是当然就是不会很好的。我这个它是一个支架，它没有夹子，所以刚才我一直搁手端着呢。因为这个好像是老师也不是很多，我哪发呀？我不知道发。问题是这课件发在哪里？咱们谭老师实际上就是说这些老师对课件是比较熟悉，课件往哪里发？这么看效果肯定不是很好。这玩意儿呢我看啊，但我店我网上也有，好像是，但是不多，我好像是好，我原来我网站课件好像是后来都拿下去了，没有什么课件，就这样吧。实际上吧，其实我讲这个课就是说这个内容吧，其实适合于举例子，他这个单凭咱们用规以前嘛，倒是也给老师讲讲这课件怎么做，注意事项啊等等各方面的也都跟老师讲一讲哈。但是我一般是拿例子去讲，这种搁嘴干脑呢就老师理解不是很好，但是吧实际上呢拿例子去讲，在这个咱们就在这上面我跟你说这个听录音其实就主要是看这个一些例子，它跟那些文学欣赏它不太一样，我觉得像你给大家讲诗啊讲什么，因为这个课件它是一个实际操作的东西，我再跟大家讲注意事项应该怎么做去怎么做，他往往需要拿这个例子去跟大家说一说哈，这个大家就好比较容易理会。你像他那个三个替我的啊，他们呢都有教程吧，大家我都去教程去看，仅仅其实搁这个头 啊，画面它射屏幕它会有黑格的，射屏幕摄像头跟这个屏幕的频率不一样，它会有黑格的。唐老师，今天咱们就讲那些，下次我再讲，是说技术，从技术的角度，今天实际上呢就是说把简单像跟呢技术兴趣他交流，就这样吧。你想知道这，你想知道说咋给客线配音呢？这个呢，你就与这个用的制作软件有关系。它每个制作软件都可以插入声音，都可以插入背景音乐。这个很简单的，它就是那个其他它一样，它许多软件它支持这个声音文件，各种格式的声音文件。这个软件很多，制作课件非常的多。那这就是根据你这个需要还有你的使用习惯，你像那个比如说我要制作一个什么样的课件，比如说这节课是个语文课件或者说历史课件，这里边需要用截取很多影像，比如说我讲《红楼梦》，我讲大观园，我要截取一些电影的录，这个呢你就需要选择呢，就像类似于这就是根据你的课件需要，就是说你制作这个类型需要，比如说吧，刚才我说了，你像文科的，比如说那个英语课了、语文课了、历史课了，这些课呢，往往我们需要就是用一些图片，用动画的就不是很多，用图片或者是截取的影像。就插入这些东西，那么就仅仅是这样的呢，就用这个 PowerPoint 或者是奥斯威尔、方舟奥斯这都可以，用PowerPoint 就能实现，而且还简单操作，这就可以。但是你要是物理的、化学的课件，又是粒子吧，又是分子吧，哈，微粒运动吧，需要动画比较多， 这个就需要用这 flash， 这不太一样的，就是说根据你这个教学内容去选择课件。如果你想做个好的课件哈，就是说各就需要呢，也不就仅仅会一种软件。另外呢，有的时候我们像我们地理，我下节课讲主要涉及到这些东西问题，制作技术，我下次课给大家讲制作技术，我想那个可能大家去。咱就到这吧，随便聊一聊吧，有啥唐老师。知道吧，其实你的热情非常的高，其实我原来和你这么高，但是实际上办一个尽管是公益性质的，没那没什么问题哈，尽管是公益性质的哈，但是呢就是办着一个比较成神的这种课堂讲课哈，你不是很容易，因为网友是很随便的，网上的朋友呢就是说呢非常守时的并不是很多，他就是说就是尤其是来听听课哈，他听两句感兴趣就留下，不感兴趣走了，所以呢你想办成一个大型的课堂要很费一定功夫。天竺之光你知道吧，咱们也上一段时间后来见的哈，因为那人他那不是叫不是全是教师的地方，咱们呢主要谈教育，所以逐渐的呢就是没有多少人了，在网上呢其实是学习的人不是很多，娱乐的比较多一些，在也不说在网上，在聊天室里啊，学习的人多呢他一般不在聊天室里学，就是自己查一查看一看，像我经常听课网上学习，在网上学习，但我很少上聊天室，因为我咱这时间吧比较紧，也是听了听不见接不上，所以就基本的有的时候是自己从这么去学，就在聊天室听课的时候不多。如果是你怎么想吸引呢，对呀，怎么想办起来这种课堂呢，有一些个就像咱们这种随便的讲课哈，吸引力还是不行，如果是有一些那个像这中考高考有关系的哈，一些个名师指点的这类的哈，我觉得还能有一些人听，自己不学家长还要听一听，像我们这就属于那随机性质，这样呢就是说不是很有吸引力。上课沙龙那块办的挺大的，他都是学生专业性比较强，都是学 flash 的，他这办到一定规模了，上课起航。如果你要是想办起来，就是我觉得你就是仅在心理咨询方面或者一个方面上，可能是办起来办的一定规模，逐渐的这个有可能，如果咱们这内容太杂，东一锤子西一杠子，我也不是可能是我方便
喂喂，啊，听到吗？啊，你们听到我讲话吗？陈老师有听到吗？应该会听到了吧？啊啊，我现在知道了，我现在在录音才能够，你才会听得到啊。因为刚才我啊你停掉了，停掉以后呢，那我就要讲话就不行，这一段时间都在录音之中啊啊，很抱歉啊，因为这个我们平常啊这个人就是很少啊，那今天呢大概是因为这个对于做这种课件呢，其实呢也是有很每个老师应该都很想学习的啊，只是想学习的人呢他未必能够来，那么有几个原因，当然这个课我这个课不是很专业啊，当然是吸引力是不够，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他们在暑假里面学校就像你一样跟你一样都非常的忙，他们那个这个国家就分配了很多很多的培训啊，或者是工作啊，或者是带学生竞赛啊，还有甚至于上课啊，所以把这老师们在暑假里反而弄得更忙更辛苦啊，这是所以他们呢是要四点多钟才会下课，下了课有的老师还才会赶过来啊。那么另外呢就是说在夏天的时候呢大家都会停电啊，就是每个地方这个电都不稳啊，电都不稳，那么像有在这个贵州的跟这个宁夏的啊有些老师本来就还在这里啊，那么他们最近呢也是被调去做培训啊，不是培训英文就是培训电脑啊，或者是政治思想，所以呢他们这个可以说马不停蹄啊，没有办法。再过来呢就是说有的老师呢放了暑假了，他回到家里呢没有电脑啊，所以他就没有办法上网了。那有的有电脑，他用电话上网，电话上网网速太慢，所以他也没有办法来上来听啊。那甚至于有的呢他是可以上网了，可是呢这个每天都要来上课呢，他没有这么多的电话上网也蛮贵的啊，所以也会考量这个问题啊。所以我们后来就想出这个办法，就是把它录音下来，那等到开学以后老师们回来了，他们可以请学校或者把它下载下来啊，要听哪些课，然后呢他就依据这个下载的来听啊，那也只能推而求其次了啊。那么我想借这个机会呢，我们也是在做一个尝试啊，这个做中啊也是一种在学习。那千乡万才呢他本身也是第一次啊，也是第一次办这个活动啊，办这种远程教育啊。那我呢在您那边呢也办了这个四个月啊，也真是不容易啊，我想想也是不容易的啊。那个时候的也是一种坚持啊，也是一种执着。那么的我当初呢就想，就是因为也觉得可能你那边呢不是真正的老师们所渴望想要听啊，那么我毕竟还是站在一个教育的立场，那么做家长的呢他们还没有那种心能够马上能够从这个角度切入啊，所以要可能在站在一个远程教育的是需要一段时间啊来适应啊，也有很多老师不适应，他对那个电脑的网速啊，他们每一个人的电脑不一样，那个网速啊网速很慢的话就没有办法对话啊，那有的老师他自己没有视频啊，没有视频他也连麦克风都没有啊，所以他只能听到他也不能说话 啊，这些种种的综合起来呢，可能造成了今天我们感觉上面，我们在这里